好，我们接着学习一个小时啊。这个讲详细，应该讲详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佛经啊，核心都是重复这一个道理：唯识无境。哎，这个唯识无境，唯识是真有的，那个梦境是没有的。这两部分呢，又可以分无法，就是说。他分几法，什么十八界十二处，分来分去就这点东西。哎，你看你分成那个就是叫唯识无境，哎，识是真有，境梦境是没有，是两大块，就是这两大块又分五法。梦境里头分两法，一个名一个相。这个名呢好像是我们脑子里想的一个声音，相呢好像是限量，就是色声香味触，哎，但是呢它就组成一个我们全部的理解。然后呢这个这是梦境分两法，然后分别就是那个唯有的识，唯有的心。哎，为什么心识叫分别呢？因为它的功能就只会分别。哎，所以我说也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它会干什么呀？就会分别。哎，它叫什么呀？就叫分别。就好像我们叫种子一样，也叫熏习。说种子哪来的呀？熏习来的。哎，它但是熏习又可以做名词。哎，说熏习就是种子，就是习气。分别，这就是三界唯心的心。哎，唯识无境，这已经都有了。然后呢，说后边就不要了，这已经这真的也有了，假的也有了哈。你还得修行，这只是凡夫状态，唯识无境告诉你了，我怎么能够把境空掉？怎么能够证到唯有识呢？这就得想办法了，怎么样？你首先要知道真理，哎，真如，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名相全是空，哎，你把这是一个梦，你把梦醒了，你就证到三唯有分别，三界唯有心，哎，这个真理叫真如。我们要靠这个真理成佛的，哎，一到十地全是靠这个真理，就是说，然后说后边那个真理。知道真理了，我们就熏习真理吧。为什么还要立一个正智？这是整个圣者境界的差别，就靠这正智差别。你看啊，我们现在就有正智了，我们不是现在有百分之几的正智了吗？但是我们的正智啊，完全是记忆状态，它没有现行，因为我们的现行是被那个染污种子现行的，我们是做梦的，假象在现行，所以我们真相现行不了，力量小。当你达到 10% 的时候呢，证到初地，照见五蕴皆空，哎，看证到三界唯有心。这个时候呢，初地菩萨的心呐、啊，正智啊，是只有 10% 是亮的，他 10% 的清净种子让他度众生，那90%是不是还是暗的？他不能亮，他一亮糟糕了，他又做梦了，是吧？哎，然后二地呢，只有20%的心是亮的。你想一下，这就是一切贤圣皆以五蕴皆空的真理，这个无为法，不变化的法，不变化的真理而有差别。我们现在认识不到这个真理的人全黑，是吧？哎，亮的那个是一个颠倒的，颠倒梦想的亮，那没有真理。哎，知道这个真理你就开始熏 0.001%。 哎，我知道的多了开始 1%， 哎 2%，嗯，反正没到 10%， 因为什么？一到 10% 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哎，成初地了，那样就变成什么呀？清净种子现行，哎，10%的清净种子现行。你看那个初地菩萨的心，哎，只亮1/10，二地菩萨亮2/10，到佛才是全亮的。你看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这个正智很重要，它圣者境界靠这个来区分。哎，我们凡夫就没有差别了。说，名相啊，他是物理学家，他是化学家，他是种地的，他是什么放牛的，那都是名相，都是胡扯，没有差别。哎，甚至还有点什么差别啊？越是聪明，越是科学家呀，对那个梦，不是梦的执着，认为面前是真实，反而比那个放牛的、种地的怎么样啊，执着更重。所以呢，那些人呢还不好学佛，这不过这个不一样。有的人喜欢追求真理，你看西方很多搞物理的呀，学佛学得非常好，理解那个就是这个佛经啊，理解的相当到位，比中国人有时候理解还准确。为什么呀？ 老外这个性子呀比较直，没那么多拐弯，他一看佛说五蕴空，他就理解成五蕴空。哎，这跟那个什么还有关系，跟那个翻译，你翻译过去他这个英文那个就是空啊无啊意思啊，他更他就按照他的语言理习惯理解，不像中国，中国这个字啊包含信息量太大，你还可以曲解。那个外国那个字啊，它那个字多，每个字对应的那个信息量少，比较确切，它不好误解。哎，还有这个关系。你看中国一个五言诗，好，你去解释去吧，你能写出几本书来，是吧？你看我外国的那个诗，就那个意思，哎，它就差不了，就是弄不出多少这个隐藏的意思来。现在就是说这个无法，再过一遍啊，就是无法是概括了真假一切法，哎，名相是梦中法，心是世界唯一的真实存在，三界唯有心啊，那叫分别。然后呢，存在一个真理，哎，叫五蕴皆空的真理，这叫真如。你学习这个真理留下的记忆的多少，决定你正智的多少，决定你是贤还是圣。什么叫贤？正空性之前的加行位叫贤位，哎，就是在定中修行五蕴皆空的道理，这叫加行位。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出地一上一直到佛，都叫圣者。好，无法完了啊，下边我们回到这句话，必定舍离无法自性。我们先按无法自性来这个解释啊，就是无法的自性，也可以这样理解，跟无法是一回事。你要说必定舍离无法，实际上就是指的必定舍离无法的自性，不是让你舍离无法之外的什么东西。哎，你舍离无法之外的东西没用。哎，你比如说这个我喜欢钱，哎，就是喜欢钱的自性，并不是喜欢那个钱之外的照片什么录像什么证明书什么那个说的语言，那都没用。哎，所以这个也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先来说为什么要必定舍离无法自性，就直接说无法吧。为什么要必定舍离无法？说名相是梦中法，那是一定要舍离的，因为你不舍离你从梦中醒不来，这没问题。说这个分别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也要舍离？这就是指的什么呀？你现在学唯识无境，是世界上真实存在唯有心啊，没有这个心里的梦，你在这空。空完之后呢，你在这里有一个什么想法啊？世界上真实存在是唯有心的，这个想法你是不空的，因为你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我用唯有心来否定心外一切法，你这个都把心外一切法都否定了之后，这个唯有实这个想法你怎么样也要舍掉，你才能从梦中醒来。就跟那个前边说的那个金刚经说的，佛说的法呀是让你空非法的，这个法好像是一条船让你渡过生死大海，当你渡过生死大海到彼岸的时候，你得把船也舍弃了，你才能上彼岸。哎，这就是个比方。但是呢，这生死海啊不是真实有个彼岸，我们说了此岸就是梦，你从梦一醒就是到彼岸。哎，但是这个醒之前呢，你在梦里头啊，你得有船，你得有佛法，你先得有真理，用这个真理去否定假象，否定完了之后这个真理也要舍掉，就是唯识想。你从梦中醒来最后断掉的一个想就是唯识想。哎，这个我们讲摄论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哎，所以这个分别就是这个心识的这个梦中想，梦中的描述，梦中讲唯识的这些真理，这些道理，这些佛法，到从梦中醒来必定要舍离，一点都不能剩。你就舍了梦中想象的心，你就看到什么呀？真实存在的心了。哎，然后说那真理要不要舍？就是这个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真理唯识无境，这个真理实际上跟那个唯识想有点重合，是吧？但是这个真如呢比它那个范围好像要这个广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说真如的时候啊，经常用它一个最窄的定义，就是说什么呀，五蕴皆空，梦里都是空，不说那个唯识无境，不说真实是什么。哎，这个真理肯定要舍掉，因为真理是用语言表达的，是梦中的表达。到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说啊，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这些语言早都没有了。所以这个真如，这个真理也要舍掉。最后这个正智要不要舍？说最后呢，成佛就靠正智了，正智怎么舍呀？还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正智，哎，就是我们说啊，我们出地是10%的正智，佛是100%的正智，是吗？你如果捧着这个老不丢，我要成佛，我不能丢这个正智，这也是一种说法，也是一种想法，这个也要舍掉。所以就是说，梦中的佛法要苦集灭道，彻底舍，无苦集灭道。像这个正智就属于什么呀？道是吧？灭就是那个真理，灭就是五蕴皆空嘛。哎，小乘的灭就是没人我，哎，这个真理，道就是佛法，也要舍掉。这都是指的梦中的舍掉。所以说必定舍离无法自性，指的是梦中我们安立的这无法呀，只不过是舍有一个顺序，先用正智去舍，用这个真如的真理去舍什么呢？舍那个名相，名相都空了之后，真理没用了，五蕴都没了，你还整天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啊，哎，那就佛法一舍。所以这个必定舍离这么来理解，诸佛如来法身智慧善自庄严，结果你把这无法自性一舍呢，就成佛了。佛的法身智慧，什么叫法身？佛的法身，什么叫法身呢？佛法为身。佛有什么佛法呀？学习佛法的记忆，从他发菩提心第一次接触到佛法的记忆，一直到全部换成佛法的记忆，他就圆满了他的法身。哎，所有佛法的记忆组成他的法身，这就是他的智慧。善自庄严，很好的自己庄严起来了。怎么叫善自庄严啊？没有染污种子了，全部都是清净珠子，全部都是亮起来。哎，这就叫庄严，最漂亮。所以说那个《金刚经》说，菩萨庄严佛土否？菩萨在我们现在就叫庄严佛土，是吧？我们到庙里去给庙里做义工，给庙里这个盖庙，哎，学经庄严佛土，实际上是在庄严什么呀？是庄严你的心。所以庄严佛土那是一个说是名庄严，什么就是非庄严是名庄严，那是一个假象。你在那儿学佛经庄严佛土，实际上是什么呀？改变你内心的清净种子跟染污种子的比例，哎，在成就你的如来法身智慧。好，我们把后边两句过一下吧。得离无法自体相行，无法自体相，说的这个自体是指，我看啊，我们干脆讲第二个吧，就我们先读一遍再讲第二个啊。入诸佛法身体真实行故，你把无法的名言相都空掉了，你就证入了一切佛法身体，法身自身真实行，那个清净种子那是真实行。哎，在这庄梦里头庄严佛土，在这学佛经，这是虚妄行。但是这个虚妄行是谁升起的呢？是你那个真实的心升起的。所以呢，记住，你在梦里看到什么景象，在你那个心里亮起来的那个现行的那一块，一定是有跟它相应的影像的。否则的话，意识怎么给你翻？它根据什么给你翻译出这个梦来呢？就是说，你这梦里头有什么，你的那个心里的现行影像啊，有什么？就好像那个说电影胶片一样。你电影屏幕上都能放出来的，一定是在胶片上有，你心里头一定有这个记忆，才能组合出来。所以说，你空的是梦中的无法，但是你空了梦中无法之后，你就进入了诸佛法身体的真实行故，得如来法身善决定处，以一切佛法身智慧而自庄严。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就是这个必定舍离无法自性啊，这个自性，因为 楞伽经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什么？是讲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哎，这个早讲晚讲都没问题，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就把这个也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无法的自性啊，不是指无法的自性，是指的三自性。哎，无法刚才我们讲了空了，我们再来讲必定舍离三自性，这样也好讲。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四个呀全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分四类，四种分法。无法是分三份，那三自性呢还是这点东西，分什么呀？分三份。怎么分呢？把名根相梦中一切法分成一份，叫什么呢？叫遍计所执性。什么叫遍计呢？就是我们意识叫遍计，意识的另一个名叫遍计。眼耳鼻舌身识不叫遍计，它是眼睛只看颜色，不能遍计，不能，它不能听声音，不能眼看不到感觉。哎，只有意识是遍计，就是意识能看颜色，能听声音，能有感觉，还能有想法。哎，所以呢，实际上前五识啊是依意识假安立的，都是意识。六法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意识看的，意识听的，意识想的。哎，为了说法方便又假安立了前五识，所以呢名相都归成遍计所执相，就是意识所执相，所执着的相。看多清楚，我们梦中一法一切法是不是都是意识所分别出来的，所执着出来的相？所以呢遍计所执相就是梦中一切法，这是一性。第二性呢就该那个真理了。为什么呀？真理是让你空掉梦，照见唯一三界唯心真实的佛法关键钥匙。你要是不知道一切如梦，不知道五蕴皆空，你永远照不见五蕴皆空，永远那个证不到三界唯心，是吧？这是钥匙，这是关键。所以虽然它只是一个真理，但是它最重要。哎，所以这个真理在无法叫真如，在这个三性里头叫什么呢？叫圆成实性，就是圆满成就真实性的方法，圆满成就真实性的真理。说我想圆满的成就真实性，什么叫成就真实性？就是我要看到真实，我不看假象，我要看到真相。哎，有什么我要看到什么，圆满成就真实性靠什么呢？就靠这个真理。什么真理能让你圆满成这个真实性？还是五蕴皆空的真理，一切如梦的真理。哎，还是这东西，还是这点东西，就是真如这个真理，在三自性里头叫圆满成就真实性。它的内容就是方法，就是五蕴皆空，哎，一切如梦。结果呢，我老熏这个真理，哎，五蕴皆空，一切如梦，熏熏够10%了，我照见五蕴皆空了。前边遍计所执性空掉了，那你就真实现前。什么真实现？世界的本来面目，三界唯有心，真实境界现前了。这个真实境界叫什么呢？叫依他起性。这个真实境界里有什么呢？只有心。哎，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心识是一个意思。三界唯有心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心，是只有心是存在的，除了心没别的东西。万法唯识是什么意思？这一切法里头唯有实，心实是真有的，别的都是心里的梦，都是没有的。哎，这样的话呢，唯有心，你证到三界唯心之后，这是真实存在的，这叫依他起性。说为什么这个心叫依他起性？你叫缘起法不行吗？缘起法容易跟那个我们梦中的缘起法混淆，所以另给它起个名。说这个依他起是什么意思？这个依他生起，这个他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种子，一个是现行。它为什么叫依他起呢？就是你一看说，哎，我这个心都是记忆，都是种子，我这种子从哪儿来的呀？哪儿这个种子从哪儿生出来的呀？说依他起，依现行留下来的。依现行生起种子，依现行熏习种子。哎，说什么叫现行啊？就是你这个大黑球里头啊， 他有那个力量最强的一小撮记忆呢，他会组合出一个新的梦来。这个组合的新的梦，注意啊，它是组合，它不是原封不动的说上一次我是个神仙，这一生又重演一遍，不是那样。哎，它是因为你造业造的不同，善恶业都造，它那个善恶业综合作用，你这个梦新的梦啊，是由你的所有造的业综合作用的一个新的梦。这个新的梦，说这个它怎么熏习，它怎么留下种子？我跟人讨论，我想到了一个，我用过这个纸，说一张纸写一封信，哎，你用火砰一烧，它变成了灰，就跟这个有点相似。你就这样来想，你这个心里头有一团种子啊，力量很强，它亮起来了，一亮就灭掉了，这一批种子就变成灰了，就变成种子了。哎，并不是现行跟种子并不是两个地方，原封不动，原地不动。哎，它组合出一个新的梦境来，梦境一闪一亮一灭，就变成种子了，就是留的那个痕迹，留的那个信息，变成种子，这样来理解。所以你就种子心象形就很正常了，很自然了。老有人问说怎么留种子，就这么留。哎，你一张纸，你写了很多东西，画了很多东西，你一把火烧了。他的全部信息，孩子们啊，完全还在。烧成灰的那点灰，这张纸烧成的那点灰，上边的颜色，上边的你写信的那个痕迹，这个纸是什么材料组成的，全都能化验出来。哎，全部信息都在。哎，但是呢，纸没了。所以你就理解说，我种子生现行就是一亮，哎，留下了点灰，留下了点痕迹，这就叫种子。注意，种子从哪来的？现行留下的，现行组合出一个新的梦境来，一亮，哎，留下点灰，这就是依他起。种子依谁生起啊？依现行生起种子。然后那现行是依谁生起啊？依种子生起现行。哎，你这一亮留下了新的梦境，新的种子，新的种子跟旧的种子综合作用，又生起一个新的现行，一亮。哎，种子生现行，种子依现行生起，现行依种子生起，依他起的这个他就专门指两个东西，一个种子一个现行，种子依现行留下来，现行依种子综合作用生起，整个世界实际存在就是这么个事儿。你现在在听到一个新的佛法，留下记忆，这个新的记忆一进跟旧的记忆怎么样综合作用，哎，佛说的这个对，因为什么，我原来啊有过这个经验，哎，什么什么一结合升起一个新的想法。哎，我们心就是这么运行。然后说意识给我们翻译这个梦，有时候翻译有时候不翻译，那就是另一回事。比如说你叫这个无梦睡眠，无梦睡眠就是意识休息了不翻译了，你的那个现行种子潜意识还在那现行，是吧？但是意识不翻译了。哎，有时候呢你在这儿这个迷迷糊糊，那就是意识啊也上班没上全，迷迷糊给你翻译那么一点，迷迷糊糊，哎，我这在哪儿啊，哎，怎么有声音呢，哎，这就是意识翻译的不多。哎，到那个老年痴呆了，就是意识哎不翻译了，我是谁，我刚看一个那个哪儿的一个教授，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什么都忘了，结果呢警察就从他身上搜出来两件那个东西，最后反正也判断出来给他送回去了。这就是那个意识啊太累了，哎，意识不上班了。哎，三自性，再总结一遍啊，三自性把无法呢，名相是遍计所知性，是梦里的法，是没有的。真如改名叫圆成实性，圆满成就真实性，因为这个真理能让你见到真实，能让你远离颠倒梦想。哎，换个名，到那个内容完全一样，什么是真如啊，什么是真理啊，五蕴皆空啊，一切如梦啊，这都是真理。然后呢那边是分别正智，哎，就是染污种子，分别是染污种子，正智是清净种子，都是什么呀，依他起性。哎，就是这个依他起性，包括它也包括叫染污依他起跟清净依他起。哎，我们现在说 啊，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唯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这叫染污一他起，哎，这叫邪见留下的记忆，染污一他起。然后我们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这叫清净一他起。但是呢，都叫一他起，所以一他起分两种，染污一他起叫分别，清净一他起叫正智，哎，所以你看就是无法分三对的时候，就是三自性。三自性是不是必定要舍离啊？首先梦中法肯定要舍离，梦中法舍离之后，你能不能醒啊？还不能醒，因为你梦中还有佛法，哎，梦中还有佛法，梦中佛法的真理，还有梦中讲的三界唯心，什么每个人都是个大圆球，大家一世千灯重合在一起，这个唯识想也要怎么样啊？也要舍掉，哎，所以呢，必定舍离三自性，你就可以证到诸佛如来法身智慧善智庄严。下边成佛了，起幻境界，他不是证到如幻三昧吗？起幻境界，生一切佛刹都率天宫，乃至色究竟天宫。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呀？一生补处，就是你圆满成就佛的境界的时候啊，你要先升到一切佛刹的都率天宫，就是我们世界，就是谁去了？弥勒菩萨去了，升到都率了。他是佛的一个弟子，在有一天佛对大众说呀，说弥勒呀，要先我12年入灭，就是弥勒先入灭，他先要到都率天去，然后呢12年后我入灭，哎，然后就讲了他怎么入灭，说他到那一天啊，他要回到他那个村去，他是个婆罗门家，然后入定，然后呢留下金身舍利，全身舍利，不知道现在那个金身舍利谁收起来了，全身舍利，哎，然后呢就升到，实际上他并不是从这儿升到兜率天宫，就是心里头显现他在兜率天宫显现出来了，然后兜率天宫那个上升经描写的很详细，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在那儿呢给天人说法，在那儿要待4000岁，4000天岁，都率天一天是我们的400年，你想他要活4000岁是我们的5亿多年。说为什么有的佛经说是56亿年，是因为单位换算问题，就是印度你要原话译过来就是56亿年，但是印度有的法师呢就不按那个印度的单位了，直接就换算成就是5亿，有的经就说是5亿年之后。这是说那为什么不统一？中国原来的那个数位单位就不统一，哎，原来中国原来那个秦始皇那个统一全国度量衡之前都不一样的，哎，度量衡什么都不一样，所以中国的也不统一，哎，所以翻译也不一样，实际上是5亿多年，按现在的那个数位升到兜率天宫呢，4000岁之后呢，然后就下升到那个弥勒菩萨下升到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时候呢，是人活84000岁，个子非常大，跟天上的境界一样的，跟极乐世界境界一样的，黄金为地，哎，什么的那个那情况都一样，人们福报大。然后弥勒呢还没结婚就出家了，弥勒婆罗门修的比较好，没他那个就是他爹不逼他，因为婆罗门就是研究那个真理的，哎，然后出家的当夜就成佛，哎，在龙华树下成佛。注意成佛我们说了，那梦中法都是假的，没有梦中法，没有梦中弥勒，那他的究竟是真在哪儿成佛呀？是他的心成佛，是他把最后一个染污种子也换成清净种子了，圆满法身了成佛，实际上是他的心成佛。但是这儿为什么说都率天乃至色究竟天宫呢？就是在天上啊，也给天人示现，是在色究竟天宫成佛。所以我们这会流传一个说法，说佛不是在人间成的佛，实际上是在色究竟天宫成佛。实际上这个色究竟天宫成佛也是方便说法，只不过是比那个人间那个呢，好像是天眼看到的更那个，好像是看得更广一点。色究竟天是哪一个天？是三界欲界色界，色界的最高层天，最高层，所以叫色究竟天，就是四禅天，哎， 四禅天分好多层，最高的那一层叫色究竟天。为什么要在色究竟天？说那在那个无色界最高天非想非想成不行吗？那儿啊，那个众生都跟植物人似的，迷迷糊糊看不见，连色身都没有，没有物质，那你就没有形象，所以那儿人们不好看，所以呢，看见的人少，那只能感觉是吧？那度的人少，所以呢，要在色究竟天。色界底下呢，三禅乐什么都在，还那有很多妄想了，也不好。所以呢，在色究竟天又有形象又清净，所以你看这佛菩萨啊，没办法，就是怎么度众生多，怎么让众生知道，怎么能让众生看见，这么方便说法，兜率天、色究竟天都是方便说法。实际上成佛，刚才我们讲得很清楚，靠正智，看你正智多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以你学习这个五蕴皆空这个真理的多少质量高低而有差别，到成佛的时候就是全部清净种子，100%的都换成清净种子了，最后断掉最后一份无明，把最后一颗染污种子都换掉，就成佛了。那是究竟成佛，是正智多少决定他成佛。待得如来常住法身，待就是道，达到了如来的常住法身。说这个先说法身，刚才说了什么是佛的法身呢？他的心，他的全部记忆，全部是佛法的记忆，这是他的法身。法身常住是什么意思？不是说这个法身不变，是指这个佛的这个法身就永远在了，这叫法身常住。不是说他那个法身他的心不变，他不变怎么度众生啊？众生有这个求他，他得有反应，他那个心还是刹那生灭的，还是在这个，只是全部都现行了，全部都是清净种子现行。那个我们众生还有十地菩萨，怎么向他请示，怎么得到感应，就是他的心在运行，在活动，我们才会修到一定程度，佛才会给你相应的显现一个化身跟你说法。这叫常住法身，是指这个法身就永远在了，永远不会再消失了，是指这个意思。
师父的问题啊，他这说身一切佛刹都率天宫，他这个没有说他这个佛道所有的佛刹都率天去吧，没这个意思吧？
没有那个意思。他这个兜率天宫色究竟天呢，就是在他那个世界，他那个世界，对，
不去别的，
对，他这是说的呀，所有的这个那个叫一生补处，所有的一生补处呢，生一切佛刹，各生各的佛刹，对，这个呀也是个示现方便说法，怎么说呢？还是方便说法，就是你跟哪个世界的众生现在因缘深，你跟他这个。这也是个方面说法，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佛呀，他都有能力看到所有众生心，都有能力度所有众生。但是呢，你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所有佛度所有众生的方法都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智慧完全相等嘛。所以你说是哪个佛的化现，等于是一切佛的化现，是吧？但是呢，为了说法方便，我们还给这个说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教主，娑婆世界是释迦佛教主，实际上他们完全相通的，都完全共一法身，是说他们的智慧完全一样，他们还是各是各成就的法身，但是他的法身智慧完全一样，所以他们就等于说他对所有众生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所以你说各共一法身的意思是说，你成就了佛之后，他的法身呢，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佛法学的最好，最圆满，智慧都是最高，不是说他们都成了一个佛，不是，还是就是一世千灯，各是各的法身，但是呢，他这个智慧是一样的，不像我们凡夫，我们为什么叫众生？就是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谁跟谁这个留的记忆不一样，所以我们一生一生的就是众生，各个不一样的生，那个。也叫异生，就是不同的生，你是长这样，我长那样，因为我们造业不一样。到佛呀，圆满智慧之后，就叫共生，叫同生，就是没有不一样了。 那个谁那句话可以用到这儿了，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哎，有点这个意思。如幻境界所成故，就是从兜率天一切国土，从兜率天阿迦尼扎处，阿迦尼扎就是色究竟天的音译，得如来身故。你看他这就说，因为他能成就如幻境界，所以呢所有国土上的一生补处都是从兜率天到这个色究竟天成佛，哎，这个得如来身都是一个幻象的度众生的方便吧，让我们这个就是梦中众生能看到能听到佛法。入如幻境住一切刹，兜率陀宫色究竟天成如来身。好，下边佛告大会，有一种外道做无所有妄想计着觉知因机。前边啊佛说了，谁要想成佛，你就到僻静处拿上唯识无净的这个经典，哎，三智慧，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然后呢正道出地，然后经过舍地十地成佛，哎，讲这么一个修行的方法。修行方法是干什么呀？熏习佛法正见，这是佛教给我们说，不要看外道经典，也不要看小乘经典，哎，就熏习大乘佛法正见，哎，般若经、唯识经、二十说法、三十说法，熏习佛法正见，达到100%就成就佛的法身，这是真正修行。所以这个楞伽经啊，了义经讲了义方法，这是你唯识讲的就讲彻底了，再没有就是没有隐瞒，没有这个叫没有争论之处，都给你什么都讲清楚了。所以呢唯识叫三十了义教，就是了义就是讲完了，你学完唯识一切佛法学完了，你再去看二十般若经，再去看小乘经，什么外道经典，全知道它怎么回事，哎，就无学不用再学了，学好唯识。下边开始讲外道了，讲完佛的境界了，讲外道。有一种外道做无所有妄想计着，这叫什么叫无所有妄想计着呀？就是他在那儿执着什么呀？一切无所有，这叫什么呀？这叫顽空见。说有顽空见吗？不要说这个修行人了，这顽空见，就这个世间，我给过一下啊。有人可能觉得，有人会认为什么都没有吗？巴门尼德是西方哲学第一个认识到我们这一切都是扯淡，他说这一切都是错觉，都是幻觉，哎，但是呢他认为有真实境界，这个人还不算顽空见，他认为有真实境界，但是他猜想了一个真实境界，他猜想的真实境界呢是依据逻辑猜想的，他说我们这是有万法，那个真实就应该只有一法，我们这儿都会变化，他说真实境界应该就不变，什么结果他就想那是什么呀，说真实境界是一个实心大圆球，哎，你看一法实心不能分，然后呢不会变，什么反正他那么个猜想，但是他这个就不叫顽空见，但是呢他启发了顽空见，后来立刻就有几个学生学的比较好的叫什么呀，叫智者，其中一个智者就是顽空见，第二个智者的把顽空见给砸实了一下，叫什么呢？叫高尔基亚。高尔基亚三句话非常有名，谁都驳不倒。他说，除了你的错觉跟幻觉之外，没有任何实际存在，无物存在。他叫你谁能驳倒？你什么都是你的主观感觉是吧？你证明不了有东西客观存在。哎，他说，除了你的错觉幻觉之外，无物存在。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说，即使有物存在你也感觉不到，对不对啊？你我们升起的都是自己意识翻译的，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怎么能感觉到不是你主观感觉的东西呢？他说即使有客观存在你也感觉不到，给砸实了。然后他说，即使你感觉到了你也告诉不了别人，这话你能反驳吗？我知道我看到了主观感觉之外的客观存在， 我怎么告诉你？我得用我的主观语言、主观感觉告诉你，你只能用你的主观感觉去感知我的表述。我怎么能告诉，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的主观感觉，你感觉到的都是你的主观感觉，我怎么能告诉你说除了你主观感觉之外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呢？世间人有聪明人砸得死死的，你看告诉你就是一切都是梦，无物存在，没东西，这就是万空间。然后后边他说了，即使有东西你也感觉不到，即使你感觉到了你也告诉不了别人，所以你就是什么都没有，这绝对没错。有到后来哎呀多了，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呀，那个古希腊最有名的那个叫狄奥根尼，狄奥根尼那就是一切皆空，什么都瞧不起。亚历山大皇上要见他，派人给他送信儿，说还挺客气，说是您来见我呢，你到首都来呢，还是我到你那儿去呢？人家说什么呀，说你来这儿的距离不比我到你那儿去距离多一点儿，意思就是说咱俩距离一样，为什么我要到你那儿去呢？你看人家回答的这个。然后皇上呢一看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大家都那个广场，他是天天在那晒太阳，然后那个大家闪开一条路，皇上来了嘛，前呼后拥到了他跟前了，说哎呀我非常佩服您哈，您是大学者，我能对您有什么帮助呢？能帮你做点什么呢？哎，很愿意为你效劳，你别挡着我的太阳。能帮我什么呀？你现在就挡住我太阳了，你躲开点。哎，就这么牛，这个那都是他说的是什么呀，他说的就是狗是老师。为什么呀？他说人什么都不需要，他最后就剩几样啊，一个木桶那是他的房子，一个毯子那是他的被子，白天出来当衣服，哎，晚上就当被子，还有一个棍子，还有一只碗，四样东西。哎，碗是干什么呀？是喝水的，喝水的。然后那个有一天他看到人家狗呢喝水，什么呀，人家狗到那就舌头一舔一舔就喝了，他一想这狗比我聪明啊，就不用碗，哎，从这把碗也扔了。是人不如狗。还有一个哥们儿也是，最后人家说人不如猪，哎，我们讲过这个，他人怎么不如猪呢？他们在一条船上的时候啊，起了大风浪，这船要翻了，这人们都这个惊慌失措哈，喊爹叫娘的。人家这哥们儿呢好像叫皮浪，在那纹丝不动，这都是假的嘛，都是幻梦，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人家心就不动，就在那儿，嗯，结果一不小心看着船上有一个猪，发现什么呀，我不如猪。说为什么呀，我至少还起了这些分别，说现在很危险，现在起大浪了，我可能就死在这儿了，但是呢这一切都是梦啊，所以我呢也无所谓，我还要在这儿稳定自己的心哈。说你看人家猪在那儿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儿，人家这该睡睡该吃吃，什么事儿都没有。哎，所以从古至今萨特存在主义，后来什么很多都是叫虚无主义，就是认识到一切如梦，一切如幻，什么都没有，没有意思。很多人自杀，你就可以证明这个人真的是相信一切皆空。哎，很多人自杀，这个虚无主义，很多哲学家精神病就是这么得的，发现这世界不是真的，发现这世界就跟这量子力学还有一个老先生自杀嘛。就是发现研究了一辈子，最后发现没有客观存在，这都是我们主观的那个认识。哎，我们主观一变，世界给我们的显现就变了，没客观真理。你研究什么呀？什么叫科学呀？还我是为真理献身啊，挺神圣的事业，闹了半天没客观的东西，你怎么会有客观归客观真理呢？嗯，老头就没活着没意思，自杀了。所以啊，这种外道啊，当时啊，你想比世间人，世间还是认为一般认为这个世间有的，还有这么多虚无主义，外道修行 那一禅定一看都是假的，都是蒙那那，所以这个外道啊，顽空见有的是，做无所有妄想记着，记就是嫉妒分别，着就是执着，哎，妄想执着说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一切皆空，都是错觉幻觉梦幻泡影，哎，有这个，说佛不是也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吗？但是佛不是顽空见，为什么呀？佛说你这个梦啊，是有一个真心做出来的，顽，什么叫顽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一切皆空，彻底空，这叫顽空。佛说的是唯实无境，哎，唯有心实是真存在的，心做的梦是空的，这就不叫顽空。哎，这个外道他就是他又不知道梦能醒，不知道三界唯心，他又没证过，所以他就光知道这一切都是空，不知道还有真实。觉知因尽是什么意思呢？觉就是我们的感觉，知就是第六意识的知，觉知就代表了我们觉呀，包括三种觉，叫什么呀？见闻觉，就是五种直觉可以概括成三种。见是指见的眼，眼见的颜色，这是一种感觉，对吧？耳听的声音是一种感觉，然后鼻子闻的味道，舌头尝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这三个都叫觉，都叫触觉。哎，这样的话呢，合成一个。所以呢，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经常被概括为见闻觉三种。哎，然后知是什么呢？是意识比量知，知就是要比较，哎，意识分别出来的叫知，就是法尘。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加上法，一种这个意识里全部的想法，这就是我们凡夫在梦中知道的一切法，分六大类。所以这个觉呢，现在把见闻觉直接又改成觉了，因为见也是一个视觉，是吧？那个声音是听觉，哎，都叫觉。所以觉知代表色声香味触法六种。觉知因尽就是什么呢？我们怎么能看觉知呢？是因为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引起我们觉知。觉知因尽就是这个外道认为说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觉知的因引起我们觉知的因没有了，那就剩下我们的觉知了。剩下觉知那就是胡思乱想了嘛，哎，就跟梦一样。所以他就认为世界上顽空。说老实话，能够达到顽空见的外道啊，不简单，是梦中人能够达到的最高认识。他就是能认识到什么呀？没真的，这是梦，这有可能就没这些东西，非常不简单。哎，所以顽空见啊，不要瞧不起，谁能达到顽空见，这是世界上的聪明人。像那个谁，庄子，这就了不起，做了一个梦，他就能想到说，我做蝴蝶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完全是蝴蝶呀，他那个飞行的感觉呀，非常真实。为什么？因为他真的做过蝴蝶。他做蝴蝶梦就是把他做蝴蝶的时候那个感觉，他就感觉那个飞得非常真实，哎，那个看东西的角度，飞的感觉非常真实。他就想，我真的是蝴蝶啊。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那个庄子哈，他说这庄子可能就是没有，就可能就是那蝴蝶做了一个梦，开始梦见啊，我是庄子，我生在中国。他说跟我现在，我现在感觉我是庄子也很真实啊。他说根本就不知道蝴蝶是怎么回事，那也可能这个我是庄子，我梦见我是蝴蝶，究竟是谁是真谁是假，谁是梦谁是真。庄子这就是聪明人，没有一个客观判断的标准。哎，这就是什么呀？实际上就证明说完全我们现在可能是梦。你既然那个蝴蝶那么真实的感觉，结果一醒什么呀？完全是个梦，没有蝴蝶，没有感觉。那为什么我现在是庄子这么真实的感觉，怎么可能不是一个梦呢？哎，所以庄子是中国人的这个聪明人。好，这是一种外道啊，我们下边也读一下来加强理解。有一种外道，邪见执着，空无所有。为什么说他空无所有，邪见执着呢？因为他认为什么都没有，没有真实，哎，只有虚妄。妄想分别智因有二，他这个妄想分别的，这也是一种智慧哈， 他这个妄想分别的智的因，谁引起他这种智慧呢？这个因有二，什么呢？自体无体。就是他升起这个顽空见的智慧啊，是有两个原因升起的，什么呢？一个是自体，然后一个他知道这个我们梦中法呀，就是一个自体一个无体。自体刚才我们讲了，梦中一切法有自相有共相，说为什么他不说共相啊？因为他知道共相是什么呀，是人们的总结，是人们的认识。共相只存在在人们的脑子里，共相是人们脑子总结的两个以上事物共同拥有的特点，那就是空，他根本就不提了。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什么呀？只有自相，哎，桌子本身，哎，这个楼房本身，人本身，只有自相，所以他就广认识这个自相。自体，结果他发现怎么样啊？自体无体。用什么方法？他可能用他的办法也多了。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呀？你那个自体它没自体，为什么没自体啊？它是他体组成的，它就没自体。哎，我们就说这桌子，这桌子是什么组成的呀？是木头组成的。木头组成桌子，桌子没自体，哎，它有什么呀？有木板、木腿、什么钉子、胶水。哎，好，这不是桌子，这是木头。然后说木头有没有自性，我们再去分，说木头还能劈开，还能磨碎，还能砸烂，哎，它也没有自性，它是由木渣子组成的。木渣子是什么组成的呢？分又是分到那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有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组成一切物质的最小的东西，不可再分。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永远可再分，那就是没有一切法无自性，哎，一切法都是缘起法，缘起法就是由其他因缘堆到一块儿，假名叫一个东西，哎，它没自性。现在我们人呢，就傻到什么程度呢？就认为有自性，什么有自性啊？就认为有一个你分东西，物质分到最后一定有一个不可再分的，但是是一个圆的，是一个物质。人们就相信有这个东西。这个为什么说它傻？就是说你这个定义本身就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因为只要有体积就可分，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个体积是不可分的。你有直径，有直径就能分两个半径吗？是不是啊？这个定义就是违反逻辑的，违反逻辑就叫什么呀？就叫不讲理、胡说八道、悖论、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耳光。我们现在整个人类最聪明的科学家天天就在找这个自打耳光的基本粒子，现在是不是？你看最新科学都是在找基本粒子。那个量子力学怎么找出来的呀？就是人们不知道这光是粒子还是波，哎，结果有一个人双重试验试出来了，说这一试，哎，就知道这光是究竟是光子还是光波。结果一试验傻眼了，怎么样？你这么一试，用这种方法试验呢，它就表现为波。你换一个想法呢，说我在这个是监控一下，哎，结果它就变成好像是粒子。这人们就懵了，那究竟是粒子还是波呀？人们就证明什么呀？它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哎，所以有人说的非常准确，不应该叫波粒二象性。后来发现不光是波粒二象性，一切物质，一切电子、原子、什么基本粒子，全是波粒二象性。你打电子，你打什么，都是波粒二象性。这个人就说呀，不应该叫波粒二象性，应该叫什么呢？波粒二不象性。这才准确。为什么呀？因为它既然可以一会儿表现为粒子，一会儿表现为波，这就证明什么呀？它表现为粒子的时候，它不是粒子。因为它如果是粒子，它就不会变成波。它也不是波，因为它如果真的是波，它就不会表现为粒子。就证明它是二不像性，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结果量子力学从此诞生了。什么结论呢？并不客观存在一个物质，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 什么叫客观存在？你看不看它，观察不观察它，永远不变，永远是那个东西，不存在这个东西。就是你人在看世界的时候，你怎么看，你怎么设计这世界，你怎么想，哎，你这么设计，它世界就告诉你说，哎，我是这样子。你那么换一个想法的，世界又告诉你说就是这样子。那个有一个表述表述的很好，他就说你我看那光是什么呀，那个他说这个世界呀，就说啊，你想看什么呀，波。哎，怎么可能是波呢？这一个光子怎么可能过两个那个缝呢？怎么可能是波呢？我仔细看看它从哪个缝过的，我在这监视一下，我就看着。结果这么一看呢，哦，你认为非得是粒子啊，你认为不能变成两个从这过啊，好，我就按你的想法，我就从一个一个的过，我就不从两个缝过，我就是粒子了。实际上是什么呀？你的想法，你这么想，他就给你按你的想法来显现。这是科学实验，最先进的科学实验。所以呢，就是证明什么呀？证明心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想法一变，那个试验结果就变。不是真实存在的心，它能起真实的作用吗？哎，心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物质是不存在的。唯实无境，直接证明。说科学家那么傻呀，我跟你说一点不傻。那个美国那个最伟大的叫量子力学家叫什么呀，叫惠勒，他想了叫延迟实验。我不在这个缝着看，我把监控设备装到那个屏幕前边，等你过了缝我再看。结果呢，试验结果一样，科学家又傻了。我这个时候决定监视不监视，我决定监视，他已经拨过来了，他还能回去再变成粒子过来？就是说他们说呀，我的想法能够改变历史，因为他已经过了缝了，快到这个屏幕这儿，我才决定我看不看嘛。哎，结果还是看就是粒子，不看就是波。他说我能改变历史，人不可能改变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啊？根本没有粒子从双缝过去，也没有波从双缝过去，这是人解释世界的一个你给的一个解释，根本不存在这个过程。就是什么呀，你想看世界，你想怎么看世界，就给你滑，就给你表现啊。你说我喜欢波，好，来个波。你说我觉得它不可能是波，是粒子，好，那就给你个粒子。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每个人做的梦不一样。哎，每个人做的梦，有人说这不是一样吗？你是指的那个我们人到梦重合的部分一样，实际上大部分怎么样都不一样。就跟你一进那个屋，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色什么相互之后感觉都不一样，想法怎么样就更不一样。哎，所以呢，这个世界啊，唯有你的心，你的意识给你在那儿，给你在这翻译你的那个心里的都起了什么现行。只有这么一件事儿，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唯有心，唯有梦。心也不是客观的物质，梦也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所以这个真理啊，你要是学通了，哪儿都是，就是叫千万条道路通罗马，是吧？条条道路通罗马，哪个讲都是唯实无境。哎，科学讲也是唯实无境，你要是学通了。哎，所以就是说呀，你就好好学，学最后啊，就是这么学学学，我们是不是又离这个从梦中醒来又近了一点了？哎，你学的越彻底，你那个心越坚定，你留的记忆力量大，不一样。为什么最后证空性之前要在定中熏习五蕴皆空？就是因为心力强啊，熏的力量大，那就是最后冲刺。一下就能证空性，哎，要力量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来回向。